好啦，今日我同大家今日同大家思想嘅经文，刚才大家已经睇过，系以赛亚书第六章。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个题目系乜嘢咧？
题目是什么呢？
系乜嘢啊？再讲多次，再讲多次。大家知唔知道咧？当你讲呢个嘅题目嘅时候，
大家知唔知道？你当你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是用紧一个嘅标点符号。
你是用哪一个标点符号？
你有冇察觉到刚才当你读又是崇拜时嘅时候，你是用紧乜嘢嘅标点符号去读呢一个说话咧？
你刚才有没有想到你读到又是崇拜时，你用哪一个标点符号去读呢？
有啲就用一个句号。
有些人用一个句号。
读的时候又是崇拜时，
读的时候又是崇拜时，
将个事实表明出来，
用个事实表明出来。
有些呢就用一个的问号，
有时呢用一个问号，
又是崇拜时，
又是崇拜时，
现在又是崇拜时候了，
现在又是崇拜的时候。
这个是用问号的方式去表达，
这是用问号的方式来表达。
还有什么标点符号可以用来表达的？
还有什么标点符号来表达呢？
还有什么感叹号。
还有感叹号。
感叹号怎样表达呢？
感叹号怎么表达呢？
有两种的方式去用感叹号。
有两种方式用感叹号。
一种的方式。
一种方式。
比方来讲，我病啊，要食药啊。
比方来讲，我病了要吃药了。
要食一剂嘅 antibiotic。
要吃一个抗生素。
抗生素。咁啊，食咗几日？
吃了几天。
唔掂啊！医生又开过另外一剂。
不行啦，又医生又开了另外一剂。
咁啊，每日四小时食一次。
每四小时吃一次。
好啦，到食药嘅时候，我会点讲啊？
在吃药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
唉，又是食药时咯。
唉，又是吃药的时候了。
这种是一种的感叹的表达。
这是一种感叹的表达。
有些人到崇拜的时候呢，就用这种的感叹号去表达了。
有些人呢，崇拜的时候就用这种的。
又是崇拜时啊，又是崇拜时咯，惨哦。
唉，又是崇拜的时候了，惨了。
咁感叹号仲有另外一种的表达喎。
感叹号又有另外一种表达。
比方来讲，
比方
啫，大家不需要为我庆祝。
比方来讲，
今日唔系我生日，比方系我今日生日。
比方来说，今天我生日。
经过五十二三生日啦。
经过五十二三的生日。
我会唔会话，又是生日时咯？
我们又是生日时候。
可能再过几年之后咧，我就会咁表达。
可能再过几年之后我会这样。
但是现在神都是给我一个精壮的年纪的时候。
但神现在呢给我一个精壮年纪的时候。
生日是一个庆祝的时日。
生日是一个庆祝的时候。
我会怎么讲呢？
我会怎么讲
呢？我绝对不会讲又是生日了。
我绝对不会讲又是生日了。
会怎么讲
呢？会怎么讲呢？
又是生日了。
又是生日了。
是兴奋的。
是兴奋的。
对一些信徒来讲，
对一些信徒来讲，
当他读又是崇拜时的时候，
当他读又是崇拜时的时候，
他不是用一种的悲惨这样的感叹号，又是崇拜时咯。
他不是用一种悲惨的感叹号，是又是崇拜时咯。
对一些长进的信徒来讲，
对一些长进来的信徒来讲，
愿意与神相交的信徒来讲，
愿与神相交的信徒来讲，
带着兴奋的来读，又是崇拜时。
带着与神兴奋的感叹来讲，又是崇拜时。
带着一个兴奋的心情去遇见神。
带着兴奋的心态去遇见神。
去认见神。
去认见神。
去敬拜神。
敬拜神。
今日有不少的教会。
今天有不少的教会。
为了增长的缘故。
为了增长的缘故。
他们想究竟是什么缘故要需要增长呢？
那你为什么缘故是需要增长呢？
事实上有不少的教会他拿啱了那个重点。
世界上不少的教会找到的那个重点。
是崇拜。
是崇拜。
是主内的敬拜。
是主内的重点。
当然我们是讲崇拜的时候包括了信徒。与神那个的个别的一个敬拜的交往，
当然包括信徒与神个别的交往。
不少教会拿到的重点了，
不少教会找到这个重点
了。但是他们注重在崇拜是注重什么呢？
但是在崇拜中他注重什么呢？
是注重个模式，
他集中的仪式。
哎呀，我用什么模式去敬拜能够吸引人呢？
我用一个什么的模式去敬拜人去吸引人呢？
哎呀，邀请什么团队他来到这个崇拜的当中，他来到助兴能够吸引人呢？
邀请什么样的团队来到敬拜中去吸引人呢？
这些是模式上的问题。
这是模式上的问题。
节目上的问题。
节目上的问题。
或者我要崇拜更新怎样更新法呢？
就我要崇拜怎样更新法呢？
他们触摸到个关键的地方。
他们触摸到那关键的地方。
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来，他们却是触到六，但是不晓得触角。
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触到了，但是不晓得脱脚。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掌握到崇拜的意义性。
意思就是掌握了崇拜的意思。
崇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崇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能够使到教会成长，我们必须要掌握崇拜那个真意。
能够让教会成长，我们必须掌握崇拜的真意。
如果我们看很多很多的书作这个崇拜的研究，
如果我们看很多崇拜的研究，
我们会发觉到呢，就是说不同的书本的作者，他们对崇拜那个的定义都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书本对崇拜都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翻查圣经的时候，似乎圣经有没有直接的来到去为崇拜下一个的很确实的定义？
圣经没有一个确实的定义。
当我过去在研读圣经科目的时候，
当我研读圣经科目的时候，
我很认同一位的美国的教牧学的教授。
我很认同一个美国的教牧学教授。
叫做这个叫 Andrew Blackwood，
这个 Andrew Blackwood，
他写了一本的崇拜学的教科书，
他写了一本崇拜学的教科书，
当中他为崇拜下一个定义，
在当中他为崇拜下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大致上他讲到呢，就说崇拜是有两个元素，
他讲崇拜大概有两个元素，
一个十合乎圣经的敬拜是有两个元素，
符合圣经的敬拜的有两种元素，第一个元素
就必定是有神的启示，
必定有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包括了是什么呢？
神的启示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神的同在，
包括神的同在。
你的崇拜的里面必有神的同在，
崇拜里必有神的同在。
否则的话，同一些的社团同乡会是没有分别，
否则的话同一些社团同乡会没有什么分别。
教会敬拜和社团同乡会的聚集有分别的地方，就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意思。
教会与些同乡会的分别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神的启示的方面也都是包括了在崇拜的里面一些的环节。
神的启示也包括这些环节。
譬如宣召的时候。
比如宣召的时候。
读圣经。
读圣经。
呼唤弟兄姐妹必心敬拜。
呼吁弟兄姐妹必心敬拜。
这个都是从神而来的。
这都是从神而来的。
里面的环节读经。
里面的环节读经，
读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
这个也都是神的启示的方面，
这是神的启示方面。
崇拜的里面的正道，
崇拜里面的正道，
宣讲神的道，
宣讲神的道，
是将神的启示将它时代化的带出来，
将神的启示将它时代化的带出来，
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到去活用神的道，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在社区的里面社会当中成为盐成为光，这个是属于神启示帮助的方面，
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在生活中建立起来神的道。
不少的今天的敬拜已经删除了这个的祝福的环节，
不少的敬拜也删除这些祝福的环节。
其实祝福在敬拜里面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祝福在敬拜里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牧者他来到去站在神那个的位份上，他来到宣讲神的祝福，
牧者在一个神的位份上宣讲神的祝福，
这个是从神而来的，
这是从神而来的。
这些都是在一个教会崇拜里面包括了有神启示这个的元素在里面，
就是教会崇拜里教会神的启示在里面。
Andrew Blackwood 讲到这个的第二个敬拜第二个元素是什么呢？
第二个元素是什么呢？
就是 敬拜者对神启示作出的回应，
敬拜者对神启示作出的回应，
就是我们作为敬拜者在崇拜的里面对神的话语作出的回应，
就是我们作为敬拜者对神的话语所作出的回应，
在一个的敬拜里面，
在一个敬拜里面
啊，我们预备心去敬拜神，
我们预备心去敬拜神，
这个是一种的回应，
这是一种回应，
我们唱诗歌，
我们唱诗歌，
唱颂赞诗颂赞神，
唱颂赞诗颂赞神，
这个是对神荣耀以及他恩典以及他那个的美德的回应，
就是对神的恩典荣耀以及他美德的荣耀，
我们的信徒的十一奉献，
我们信徒的十一奉献，
亦都是对神的恩典的道的一种的回应，
也是对神的一种回应，
因为神的道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满有神的恩典给我们不论在日常生活或者我们行事各方面都是满有神的恩典，
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上都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的来到那个十一奉献也是一种的对神的回应，
十一奉献也是对神的回应，
我们敬拜之后，
我们敬拜之后，
我们掌握到神的道，
我们掌握神的道，
我们将它活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上
这个也都是我们对神的回应，
这也是我们对神的回应
所以敬拜生活不是有限于主日崇拜这段的时间，
所以敬拜不是在主日崇拜这一段时间，
是我们全人全生活的一种的敬拜，
是全人全生活的敬拜，
所以主日敬拜是影响着我们一个星期七日每一个时刻的一种的生活，
所以主日崇拜是影响我们一天七天的生活
这种就是我们讲到敬拜那个的从圣经里面看一种的意义，就是说一个的有意义满有意义的敬拜是有神的启示以及敬拜者对神启示作出适切的回应，
就是崇拜所有意的启示，而我们的崇拜人对圣经对崇拜所做的反应回应，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带出的这个圣经的信息，
这是我今天带出圣经的信息，
那个主旨就是说一个有意义的敬拜，
一个有意义的敬拜，
一个有意义的敬拜，
一个有意义的敬拜是什么呢？
第一
是
要有神给我们的启示，
是有神给我们的启示，
第二是要有对神启示作出适切的回应，
第二是我们对神的启示有切实的回应，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信息，
这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信息，
我们就从以赛书刚才我们曾经读过的经文给你们看看，
我们就从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去看，
你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一开始就讲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这个时刻就是在公元前七三九年，
是公元前七三九年，
可以讲得是犹大国一个很动荡的时刻，
可以讲是犹大国一个很动荡的时刻，
亦都是北国以色列一个动荡的时刻，
也是北国以色列动荡的时刻，
这个的第八世纪末期那种的那个的历史的方面我就不提了，
第八世纪末世的方面我就不讲了
总之就说当时是一个的在那个的古近东的国际政治形势是一个动荡的时刻，
但是在古近东的国形势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对神的子民充满了挑战，
对神的子民挑着挑战，
当时乌西亚王驾崩，
当时乌西亚王驾崩，
神就在这段的时间去呼召先知以赛亚去侍奉他，
神就在这时候呼召以赛亚先知去侍奉他，
第六章就是以赛先知去记载他当年如何的经历神的呼召，
第六章就记载以赛亚先知当年所经历的呼召，
从这段的经文，这章的经文也都反映到先知以赛亚与神相遇的个情景，
这一章也反映了先知以赛亚与神相遇的情景，
也都反映着一个的崇拜的情况，
也反映了一个崇拜的情况，
因为这个圣经跟着讲到就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
遮满圣地，
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其上有色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这个特别提到第一节尾那里是讲到圣殿，
这里特别讲到第一节后面圣殿，
这里提到这件事情是在圣殿那里发生，
这讲事情在圣殿里面发生。
圣殿是有什么作用呢？
圣殿有什么作用呢？
神要所罗门建立这个圣殿，
神要所罗门建立一个圣殿，
是要让神他自己能够与他的子民一起相遇，
是神与他的子民一起相遇。
所以每当我们进入神的殿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当进入神的殿的时候，
我们除了与弟兄姊妹大家彼此相遇相交之外，
我们除了弟兄姐妹相遇相交之外，
其实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与神相遇，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相遇，
进入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境况，
进入一个敬拜神的境况。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每提到圣殿的时候，都不脱离人与神相遇那种的敬拜境况。
在旧约里讲到，就是没有提都强调那个神与人相遇的境况。
因此第六章这里可以讲得是一座在一个的崇拜敬拜的场合当中产生。
所以在这个在第六章来讲敬拜的情况产生。
那我们会分两部分的来看。
分两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呢，就是从刚才我们看过的第一节至到第四节。
第一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个是第一部分我们看这个的撒拉弗与神那个的关系。
这里看第一部分是撒拉弗与神的关系。
跟着我们看第五节至十三节。
跟着我们看第五到十三节。
就是以赛先知与神的相遇的关系。
就是以赛亚先知与神的关系。
从这两个关系的里面这两个情况的里面都反映到这个崇拜的意义，刚才我所提到的崇拜的意义。
从这两个关系里面都可以看到崇拜的意义。
首先撒拉弗。
首先撒拉弗。
撒拉弗是什么呢？这样。
撒拉弗是什么呢？
这里是在圣经原文那里是复数。
在圣经原文里是复数。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的撒拉弗，是多个的撒拉弗。
这是不是一个撒拉弗，是多个撒拉弗。
撒拉弗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少。
撒拉弗在圣经记载很少。
我们对撒拉弗的认识，透过圣经的认识也都不多。
撒拉弗透过圣经的认识也不多。
犹太人拉比他们对撒拉弗的认识的讲解那方面以及圣经，我们虽然得的资料不多，但总括来讲，给我们一个的意念就是说，
犹太人拉比对撒拉弗呢给我们的意思是这样说，
加上圣经那个给我们的看法呢，就是说撒拉弗是神所造的天使，是属于使者。
撒拉弗呢是神所造的天使，是使者，
神的天使，
是神的天使。
亦都是在神所造的天使不同的等级的天使的里面是属于高等的天使，
是在不同等级的天使里面最高等的天使。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能够很接近耶和华神，
所以他很接近耶和华神，
在神的周围去侍奉神，
在神的周围去侍奉神。
撒拉弗按这段圣经怎么记载呢？
撒拉弗在这段圣经怎么记载呢？
他们有六个翅膀。
他们有六个翅膀。
首先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两个翅膀飞翔。
这个动作很有意义，
这个动作很有意义。
首先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
首先他用两个翅膀遮脸，
表示到他们在神的荣耀光辉的面前，他们不敢的来到向神直视，
表示到他在神的光辉里不敢直视。
另外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遮脚。
那些翅膀呢不是说细细遮的，是大，即好像我的手那样遮遮脸都遮不晒，遮脚更加遮不晒，是一遮就遮晒的时候，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说是撒拉弗全身都已经遮盖着。
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差不多可以说整个被身子被遮住。
在侍奉神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是将自己完全的遮掩住，
在神的面前将自己完全的遮住。
呢个动作好有属灵嘅意义。
这个动作很有属灵的意义。
系我哋可以睇翻一啲嘅香港嘅电视剧或者系国内嘅电视剧。
我们看一些香港的电视剧或国内的电视剧。
啊，尤其是讲到呢个嘅清宫戏嘅时候咧。
或者讲那个，尤其是讲清宫戏的时候。
啊，因为清朝嘅历史较近啊，所以好多时咧我哋都好中意睇。
所以清朝的历史离我们太很近，所以
我哋见到一啲嘅臣仆去见皇帝嘅时候咧，
就那些臣仆去见皇上的时候呢，
其实好多呢啲电视剧咧，已经将嗰个严肃性减轻咗噶啦。
是很多剧集已经那个严肃性减轻了。
认认真真嚟讲啊，
认认真真来讲呢，
一个臣仆要去见皇帝嘅时候，
一个臣仆要见皇帝的时候，
佢会点样进入宫廷啊？
他怎样进入宫廷呢？
佢系咪昂首阔步嘅时候，大大步嘅嚟到去咁样进入去呢？
他是不是昂首阔步，大大的去进去呢？
唔会噶，
不会的，
除非佢造反啊，
除非他要造反，
除非佢要谋朝篡位啊，
除非他要谋朝篡位，
否则嘅话，
否则的话，
佢点样进入宫廷啊？
他怎样进入宫廷？
哎呀，佢啊！成个神成个人嘅个头耷低两个手脚嚟遮住前面，咁样进入去。
系头低下，两那个手臂遮住前面。
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嘅嚟到进入去。
慢慢一步一步的进去。
皇帝唔叫佢抬头平身嘅时候，佢都唔敢仰望睇皇帝一眼。
皇帝不让他抬头平身的时候，他都不敢抬起来。
那作为人的情况如是，
那人的情况如此，
何况人以卑微受造之物去迎接神的时候，
所以人作为卑微受造之物去仰见神的时
候，不论是人作为受造之物，或者使者天使作为受造之物去迎接神侍奉神的时候，谁敢他来到去正目了注视神，谁敢昂然的来到去行到神的面前。
人作为受造者，或者天使作为受造者，谁敢去给仰望神，去
去到神的面前，
去到神的面前。
这里的表现达到就是说，受造之物来到神的面前是需要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
受造物在神的面前要存着一个谦卑的态度。
我们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不是我好架势我好有名誉，我好有地位所有这些名誉地位都要摆低。
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要认为我自己很有威信，很有威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放下。
两个翅膀飞翔，
两个翅膀飞翔。
哎呀，他们不是乱飞来飞去，
他们不是乱飞的
而是不少的释经者相信这两个翅膀的飞翔是定立他们的位置。
不少释经者认为这两个翅膀飞翔是定位他，定立他们的位置。
因为神的显现的缘故，
因为神显现的缘故，
所以圣殿是充满了神的荣光，
所以圣殿充满神的荣光。
而撒拉弗他们在神的这个荣耀的显现的底下，
而撒拉弗在神的显耀里面，
可以讲到是神的这个的本身的启示的底下。
可是所以说在神本身启示的底下，
撒拉弗他们作出了适切的回应。
撒拉弗做出了适当的回应。
撒拉弗他们的回应是怎样？
撒拉弗的回应是怎么？
是不是仍然一块木这样站立住，这样遮住自己呢？
是不是就像一块木头一样遮住自己
呢？这种是不是回应呢？
这是不是有回应呢？
这种是回应，
这种是回应
但是不是适切的回应，
但是不是适合的回应。
撒拉弗他们作出了适切的回应，是什么适切的回应？
撒拉弗做出什么样的适切回应呢？
所谓有感于内就会应于外，或者是生于外，
就有感于外就生于外。
他们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
他们作出这个适切的回应，发出同声的颂赞，说圣哉圣哉圣哉。
他们做出了适当的回应，叫圣哉圣哉圣哉。
因为事实上当时神的殿是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
因为当时圣殿中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
所以敬拜的撒拉弗在当时作出适切的回应，同心发出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
所以当时撒拉弗做出适当的回应，圣哉圣哉圣哉，
并且向世人呼唤给了全港的信息，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
并且向世人宣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
在这幅的图画里，
在这图画里面，
俾我哋睇到在当时圣殿嗰个敬拜嘅场合当中，
俾我看到当时圣殿崇拜当中
有神荣光嘅启示，
有神荣光的启
示，有神嘅同在，
有神的同在。
呢个系一个嘅有意义敬拜嘅第一个元素。
这是一个有意义崇拜的第一个元素。
亦都有。有意敬拜的第二个元素，
也有第二个元素，
就是敬拜者撒拉弗，
就是敬拜者撒拉佛，
他们同声的作出这个的回应，承载承载承载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
也是撒拉佛同声的回应，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
有神的启示，
有神的启示，
有敬拜者撒拉弗作出适切的回应，
有敬拜者撒拉佛作出适切的回应。
所以这部分给我们看到是构成了一个合乎圣经一个满有意义的敬拜，
所以这些透了一个蛮有意义的崇拜。
接着我们看第二部分，
接着我们看第二部分，
就是看以赛亚先知在圣殿当中敬拜神的情况，
看以赛亚先知在圣殿中敬拜神的情况。
第四节那里说，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监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第四节讲，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以赛先知在圣殿中不单止见到耶和华的荣光，
以赛亚先知在圣殿中不单见到了耶和华的荣光，
你都看到殿里面充满了烟云，
也看到殿里充满了烟云。
如果我们入到教会见到殿里面充满了烟云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我们在教会中看到充满了烟云，我们会怎么看呢？
我们第一个的可能的回应就是，
我们第一个回应可能是
走去厨房，我们看看有没有煲东西，
赶到厨房去看有没有煮糊了东西
啊，或者看看周围有没有哪些的就是有着火的地方，
又或者看看周围有没有着火的地方
啊，为什么那个的那些水不淋下来的呢？这样
不是水为什么不淋下来呢？
啊，为什么那个警钟不响，火警钟不响的呢？这样
为什么警钟不响呢？
啊，这个是我们今日时代人进入教会好，或者进入自己的家好，见到里面啊有烟有云的时候，我们的回应，
说今天我们时代人所见到的是烟云所做出的回应。
但是以赛先知他自小就学习神的话语，
以赛亚先知自小他就学神的话语，
他在圣殿中看到神的荣光，又看到圣殿中充满烟云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他看到圣殿中充满神的荣光，充满烟云的时候，他知道
就因为他对神的话语认识，
就因为他对神的话语的认识
啊，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的时候，以色列人问摩西说啊，究竟你带领我们还是神带领我们，我们怎知道是神带领我们呢？
以色列人问他，到底是你带领我们还是神带领我们，我们怎样知道是神带领呢？
结果怎样
呢？结果怎么样？
神就用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来到给以色列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
神就用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来证明他的存在。
当云柱火柱移动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要策应起行，
就是云柱火柱移动的时候，就说明他要起行。
当云柱或者火柱停在某处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停止他们的脚步，在那处的地方安营等候。
云柱火柱停止在某地方停下的时候，他们知道在地下要停下来，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火柱云柱的时候，他们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
当他们看到火柱云柱的时候，他知道神与他们同在。
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之后，
当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之后
在这个献殿礼的时候，
在一个献殿礼的时候，
殿里面同样充满烟云，
殿里面与同样充满了烟云。
在献殿礼的时候，殿充满烟云什么意思呢？
在殿里的充满烟云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耶和华神接纳所罗门他所献的圣殿，
是耶和华接受所罗门所建的圣殿。
耶和华神用烟云是代表他的同在，
耶和华用烟云代表他的同在。
故此从此之后圣殿是象征着神与人同在神住在圣殿中一个象征。
自此之外，这个圣殿代表神与人同在。
所以以赛先知见到呢个情景。
所以以赛亚先知见到这个情景。
佢立时嘅你要体会到就话，佢系面对面与神相遇啊。
他立即体会到，他是面对面与神相遇。
啊，我哋与面对面与神相遇好唔好呢？
面对面与神相遇好不
好
呢？
好
好不好呢？
啊，理想嚟讲系好嘅。
如果讲系好的。
啊，除非我哋啊翻回天家与神相遇。
除非我们回到天家与神相遇。
啊，但系如今我哋仍然带住呢个嘅老亚当呢个罪嘅肉身嘅时候。
我们现在如今带着这个老亚当肉身的时候。
啊，纵使间啊，主耶稣系遮没过我哋嘅罪。
主耶稣遮掩我们的罪，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论我们思想行为与人相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得罪神。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得罪神。
如果神立刻的与我们相遇的时候，
如果神下来与我们相遇的时候、
有可能因着我们、某些的、罪、未曾、被耶稣基督在祂、面前认罪悔改遮掩的话，我们会立刻被击杀。
如果我们还有些罪没有被耶稣基督所赦免的话，立即会被击杀。
那故此我们看到以赛先知在神的面前他作出的回应是怎样
呢？这次我们看出以赛亚先知在神的面前做出什么样回应呢？
他并不是说好啊好啊好啊，我有机会直接看看神你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只不是说好啊好啊，我现在可以马上看到神是什么样子。
相反以赛先知是怎样？
相反以赛亚先知怎么样呢？
他作出一个适切的回应，
他做一个适切的回应，
是一个受造者，
一个受造者，
一个的、罪人，
一个罪人，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讲呢？
祸灾祸灾，我灭亡了，
祸灾祸灾，我灭亡了。
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以赛先知很清楚知道。
以赛亚先知很清楚知道。
啊，纵使间其实他在未有这个的蒙召的经历之先，他已经是一路的学习神的道以及侍奉神的了。
在一路之间，他这一路是学习侍奉神。
从我们的人的眼中来看，
再从人的眼光去看，
以赛先知应该是在人中是圣洁者，
以赛亚先知在人中是圣洁者，
以至到蒙神的选召，
而得到蒙的神的选召，
侍奉神作先知，
去做侍奉神做先知。
哎呀，只是以赛先知啊，在这样的阶段要蒙神呼召的阶段，仍然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为什么以赛亚先知在蒙神呼召的时候是自己是罪人呢？
我忘记了今天讲这一篇道，我今天应该穿件白恤衫。
我忘记今天讲到应该穿一个白衬衫。
无论怎样，这件浅蓝色的恤衫干不干净？干不干净？干净啱洗咗嘅。在呢啲嘅较为暗嘅灯光底下，你见呢件恤衫啊，哇！牧师今日着件恤衫好干净。
你在这个灯光之下看着牧师穿这个 T 恤，衬衫很干净。
崇拜完毕之后，大家我哋出到停车场。
刚好我们崇拜之后出到停车场。
大家一间系出到去嘅时候烈日晴空。
出到时候是烈日晴空，
在烈日的光照底下，
在烈日的光照之下，
在暗的灯光底下，你见到一件咁清洁的恤衫，
在室内的灯光下，你所看到的清洁的一个衬衫，
出到烈日阳光光照的底下，
到烈日光照之下，
你会发觉到这件恤衫，哎呀，有很多的污点。
你会发现这个衬衫还有很多污点。
啊，也许领那里有些黄气啊。
现在领子呢有些黄道。
是在烈日当空的底下，光照的底下先看得到。
在烈日当空光照的时候才能看到。
同样在人的眼中，一般人的眼中看以赛先知，是一个人中圣洁者，以至神会呼召他。
同样在人的眼中，以赛亚先知是人中的圣者，他是神是呼召他。
原来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
同样每一个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在神圣洁的荣光光照底下，
在神圣洁的光照之下，
人心中最微小的罪污都显露出来，
人最小的污点都会显露出来。
所以以赛先知来到神的面前，他作出适切的回应，说 祸灾祸灾，我灭亡了，因为在神的荣耀光辉光照底下，他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以以赛亚先知在神的照耀下，他叫祸灾祸灾，我灭亡了。
他作出适切的回应，
他做出适切的回应，
在神光圣洁光辉启示的照耀底下，他作出适切的回应，认罪悔改。
他作出适当的回应，是认罪悔改。
接着第六节那里，
接着第六节，
神叫撒拉弗用这个的火箭从坛上拿这个炭沾在以赛亚先知的嘴。
实际上撒拉弗用火箭从坛上取下炭来沾他的嘴。
这个是一种的象征，
这是一个象征，
是象征表示到神愿意的来到赦免他的罪，
象征了神愿意赦免他的罪。
神赦免他的罪之后，
神赦免罪之后，
神洁净他之后，
洁净之后，
跟着神发出一个启示，
跟着神发出个启示，
这个是敬拜里面第一个元素再出现了，
这是敬拜里第二元素的出现了，
就是神的启示临到，神的话语临到，
神的启示，神的话语临到。
神的启示怎么讲呢？
神的启示怎么说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这个是敬拜，一个有意义敬拜的当中第一个元素又再出现，
这是有一个有意义的敬拜的第一个元素的出现。
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神的呼唤，
神的呼唤，
神的道，
神的道。
以赛亚先知作出什么回应呢？
以赛亚先知作出什么回应呢？
如果你和我是以赛亚先知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
如果你和我是以赛亚先知的话，你会怎么样呢？
也许我听到神这样说，
如果听到神这样讲，
我可以差遣哪个，哪个肯为我去呢？
我可以差遣哪一个，哪个会为我去呢？
哦，神啊，你找人了吗？
哦，神啊，你找人吗？
得，我以赛亚很愿意帮你的来去找人。
我以赛亚很愿意帮你去找人。
我立刻的来到，去到耶路撒冷大道。
我马上去耶路撒冷大道。
我自己拿本钱出来租一间的铺位。
我自己拿本钱出来租一间铺位。
我开一间的工作介绍所。
我开一间工作介绍所。
来到将神你话明要请的人，要找的人，要有什么的学历。
将你神所要找的人要什么样的学历。
有什么的学位。
有什么样的学位。
有什么的工作经验。
有什么工作经验。
等等的，我将它写出来贴出去，甚至通街的来到贴。
写出来然后满街的贴。
那么看有哪些人来应征。
看哪些人来应征。
有人来应征的时候，我就按照神你那个的定的资格，我会很严谨的去挑选。
如果有人来应征的时候，我就会按你的标准来很严格的挑选。
我找到人的时候呢，
我找到人的时候呢，
我就会带他来见你了。
我就会带他来见你。
可能要一个星期。
可能一个星期。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一个月。
可能一年喎。
可能一年。
可能几十年都不定的。
可能几十年都不定。
如果以赛亚先知这样的来到去回应神，他是什么一种回应呢？
如果以赛亚先知这样的去回应神，是怎么样的回应呢？
是啊，这种是回应啊。
这种是回应。
但是是不是合乎神心意适切的回应呢？
但是不是合切神心意切合的回应呢？
这个不是合乎神心意适切的回应。
这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切合的回应。
适切的回应是什么呢？
适切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当时人只有以赛一个。
我知道当时人只有以赛亚一个。
虽然神不是直接跟以赛亚说，以赛亚我要呼召你。
虽然神没有跟以赛亚讲，以赛亚我要呼召你。
虽然神是这么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
虽然神这么讲，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呢？
这种是一种的说话的一种的方式。
这是一种说话的方式。
修辞的技巧。
修辞的技巧。
神虽然不是说直接的来到去说，以赛亚我要呼召你，你肯去吗？
神没有直接说以赛亚我要呼召你，你肯去吗？
但是很显明，一个有上理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是以赛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是直接向我呼召。
很显明，我们一般人都会知道，这神是 向以色列直接的呼召。
以赛亚作出咩嘅回应啊？
以赛亚作出什么回应呢？
佢作出一个适切嘅回应。
他做出一个适合的回应。
大家留意，我强调嘅系一个适切嘅回应。
一个适切的回应。
佢唔系一碌木咁站喺度。
它不像一个木一样。
呢种系回应。
这是一个回应。
但系呢种唔系适切嘅回应。
这不是适切的回应。
但系以赛亚先知佢作出一个适切嘅回应。
一个适合的回应。
佢谦卑嘅话。
他谦卑的说。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有神的启示临到，
有神的启示临到，
有适切的回应，
有适切的回应。
所以这部分的崇拜又构成了一个满有意义的崇拜，
所以这个部分的崇拜又构成一个满有意义的崇拜。
接着崇拜未完，
接着崇拜没有完
啊，神的启示再临到，
啊，神的启示继续临到
啊，在这个的第九节那里，
在第九节
神又说了，
神又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等等
等一等，
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启示临到以赛亚，
神的启示临到以赛亚，
神同以赛亚先知讲，
神同以赛亚先知
讲，好了，你应承了，你肯啊，接受呼召去做传道人啦！
你肯接受呼召去做传道人了？
好啦，我话俾你听。
我告诉你，
你出去讲道嘅时候，
你出去讲道的时候，
无论你点讲都好啦，
无论你怎么讲都好，
啊，啲人唔听你讲嘅，
这些人不听你讲，
啲人唔会明白你所讲嘅，
他们不会明白你所讲
的啊。佢总嘢就话，啲人唔会理会你所讲乜嘢嘅。
这些人不会理
会。佢哋对你所讲嘅道系冇兴趣嘅。
他们对你讲的道没有兴趣。
啊，就算你点样讲得精彩都好。
就是你怎样讲得精彩都好。
啊，当你系宣讲神嘅道嘅时候。
就是当你讲神的道的时
候。佢哋系冇兴趣听嘅。
他没有兴趣听。
如果你系以赛亚先知嘅话。
如果你是以赛亚先知的话。
有冇搞错啊？
有没有搞错呢？
我要做一个嘅出名嘅讲道者。
我要做一个出名的讲道者。
我要做一个伟大嘅讲道家。
我要做一个伟大的讲道家。
每当我讲道嘅时候。
每当我讲道的时候。
啊，千千万万嘅人蜂拥慕名嚟听我讲道。
千千万万的蜂拥来听我讲道。
哎呀，突然间冇人有兴趣听我讲道。
而现在没有人听我讲道。
喂，神啊，唔该你揾个第二个。
神啊，麻烦你找另外一个。
我唔想做一个嘅啊无名嘅卑微嘅冇人听嘅传道人。
我不想做一个卑微的没人听到的传道人。
除非你呼召我好似郭培里博士咁样嘅传道人，否则嘅话，对唔住，我收翻我嘅回应。
除非你传呼召我做一个郭培里那么很有名的传道士。
以赛亚先知系咪咁回应啊？
以赛亚先知是不是这么回应呢？
以赛亚先知心里都有啲嘅疑惑啊。
以赛亚先知心里都有些疑惑。
点解你呼召我去传道，又冇人听我讲道？啊，真系好好难解释噶喎，啊！
为什么你呼召我去传道，又没有人去听呢？
啊，我知啦。
啊，我知道了。
当你呼召我出去讲道嘅时候，
当你呼召我去讲道的时候，
我初出讲道，
我初出讲道，
初出茅庐，
初出茅庐，
冇经验啊，
没有经验。
啊，讲嘅时候可能唔明嘅食螺丝啊。
讲的时候好像吃螺丝一样。
哎呀，讲解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经验不到家啊。
讲到神的话语可能经验不到家。
你不够经验啫。
你不够经验。
所以我初初出来讲到。
所以出来讲
到。你人没有兴趣听。
没有兴趣听。
不紧要。
没关系。
不过我问一个问题啫。
不过我问一个问题。
啊，这个问题是怎样
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我就说。
我就说。
以赛亚先知对神这么说。
以赛亚先知对神说，
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那我初出茅庐讲到没人听， OK， 我接受，我知道我自己是需要时间。
我初出茅庐没人听，我知道没有关系，我知道需要时间。
那如果我讲得一年半载，
如果讲一年半载，
啊，不要讲一年半载，三年呢？
如果不讲一年半载，讲三年呢？
那七年呢？
七年？
十年呢？
十年？
二十年呢？
二十年？
到时我成为一个资深的报道者，
成为一个资深的报道者，
成为一个有经验的资深的讲道家，
成为有经验的资深的讲道家。
到那时候，啲人会听了啩？
到那时候，有人会听了吧？
到那阵时，我讲啲道，啲人会明了啩？
到时候我讲到，有人会明白了吧？
以赛亚先知对神作出这个回应。
以赛亚先知对神作出这样的回应。
这个是合常理的回应，是吧？
这是一个合情的、合理的回应，是吧？
跟住神嘅启示再临到啦。
接着神的启示又临到了。
响第十一节嘅下半句。
第十一节的下半句。
神对以赛先知讲。
神对以赛亚先知
说。直到城邑荒凉啊。
直到城邑荒凉。
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
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
啊，等等，我唔读落去啦。嗱，呢个表示乜嘢咧？
这表示什么呢？
其实神喺呢度预告紧。
是神在这是预告。
直至到神兴起，日后兴起巴比伦灭犹大国。
神兴起巴比伦灭犹大国。
都冇人听你讲道。
都没人听你讲道。
冇人听神嘅道啊。
没人听神的道。
即系话。
就是说。
以赛亚。
以赛亚。
你一生的传道，
你一生的传道，
无论你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无论你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翻列祖天家的时候，
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的时候，
都没人会听你讲道，
都没人听你讲道。
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传福音，
如果你要传福音，
没人会听你讲，
没人听你讲，
你会点呢？
你会怎么样呢？
以后我就不传福音咯。
我以后不传。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神同你讲。
神同你讲。
如果你一生的传福音都没人喜欢听你讲的。
你一生传福音都没人听你讲的。
你怎样回应啊？
你怎么样回应呢？
以赛先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以赛亚先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赛先知怎样回应啊？
以赛亚先知怎么回应
呢？因为去到十三节的时候。
在十三节。
都没有记载到以赛先知有作出任何的回应了。
都没有记载以赛亚先知做出任何的回应。
大家知不知道以赛先知有没有回应呢？
大家知不知道以赛亚先知有没有回应呢？
以赛先知是不是说，既然是这样，我一走了之了？
以赛亚先知说，既然是这样，我一走了之了。是不是呢？
不是。
不是。
当我们看整卷以赛书的时候。
当我们看整卷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赛他一生忠心的侍奉耶和华神。
我们看了以赛亚终身的侍奉神。
我们看到以赛先知虽然没人听他讲，甚至王都不听他讲的时候，他仍然的忠于他的岗位。
以赛亚先知虽然没有人听他，依然去坚守他的岗位。
他受蒙神所托的侍奉，他终身至死。
他蒙神所托的职位，他终身至死。
仍然忠心的传讲神的道，
依然终身的传导神的道。
虽然没人听，
虽然没人听，
但他仍然忠心的讲，
但他依然忠心的去讲。
这个给我们看到以赛先知他一生作出这个神的呼召一个适切的回应。
这给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所做出的一生的回应。
整体我们看到以赛书第六章这幅的图画。
整卷我看到以赛亚第六章的图画。
我们从敬拜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敬拜的角度来看。
就说不论在撒拉弗那部分。
不论在撒拉弗那部分。
或者是以赛先知那部分。
或者以赛亚先知
这部分。都给我们看到这个敬拜那个意义的共同性。
都可以看到敬拜这个意义的共同性。
是有第一个元素，就说一个有意的敬拜是有神的启示临到。
第一个元素就是有神的启示临到。
第二个元素就话敬拜者作出适切的回应。
第二个元素是敬拜者作出适当的回应。
这样的时候就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敬拜。
这样的就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敬拜。弟兄姐妹，
我们敬拜不在乎那个的场地。
我们敬拜不在乎个场地。
不在乎人数。
不在乎人数。
啊，以赛得他一个添。
以赛亚只他一个。
啊，也都不在乎那个模式。
也不在乎那个模式，
也都不在乎有哪个人在当中，
也不在乎哪一个人在当中，
最重要有神在当中，
最重要是有神在当中，
最主要就话，
最主要是
每一次的敬拜，
每一次的敬拜，
不论在教会的群体敬拜场合，
不论在教会团体敬拜场合，
或者是在我们个人单独的与神在灵修那种的敬拜场合，
或者个人单独的与神灵修的场合，
我盼望我们每一次能够思考在这个敬拜 的情景的当中，
每一次我们去思考在敬拜的场景
神对我有什么说话，
神对我有什么话，
求圣灵给我们 有智慧作出適切嘅回應。
求聖靈給我們智慧作出適切的回應。
咁嘅時候，我哋就經歷一個有意義嘅敬拜。
這時候，我們就會經歷一個有意義嘅敬拜。
好多時候，我發覺到。
很多時候，我發覺到。
非基督徒嘅敬拜生活。
非基督徒嘅敬拜生活。
啊，比我哋基督徒嘅敬拜生活好得多。
比我們基督徒嘅生活好得多。
佢哋知道咩叫敬拜。
他們知道什麼是敬拜。
佢哋要實行咩叫敬拜。
他們實行是敬拜。
让我俾个例子。
啊，我给你个例子。
当我翻到香港侍奉嘅时候。
当我回到香港侍奉
嘅时候。好多时都要教夜课。
很多时候都要上夜课。
有一天我教夜课。
有一天我上夜课。
咁啊，嗰日嘅工作比较忙一啲。
那就工作忙一点。
啊，去到七点钟教学。
七点钟教学。
啊，到六点半咁上下。
六点半的时候。
啊，发觉到都肚饿啊，都要买啲嘢食啊，如果唔系唔够力
嘅。
夜晚继续教课。
发觉肚子饿了。
咁於是咧就落樓下對面一間嘅快餐店。
於是就到樓下對面的快餐店。
買杯廣式奶茶。
買一杯廣式奶茶。
買個三明治咁頂住檔。
買個三明治。
咁落到樓下嘅時候。
到樓下嘅時候。
發覺到街道有啲嘅異常。
發覺街道有些異常。
哎呀，點解呢邊鋪滿咗電線嘅呢？
為什麼這邊鋪滿了電線？
對面又鋪滿咗電線。
對面也鋪滿電線。
對面街又鋪滿電線。斜對面街嗰度又泊咗架好大嘅貨櫃車。
對面斜街也停了一個很大的貨櫃車。
兩邊嘅行人路又擺咗啲嘅水銀燈。
兩邊嘅人行道也擺了水銀燈。
大家知唔知道咩事啊？
大家知唔知道什麼事呢？
咁我當時諗嘅時候咧，就今晚喺呢度嘅地方咧，一係咧就拍戲或者拍電視劇或者係拍。这个广告。
当时我也觉得可能这地方要拍电视剧或者说拍广告。
因为尖沙咀区那里呢那带呢很多时候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都有用那里的场景。
因为当时尖沙咀那个地区很多电视剧里都用他那个场景。
我就心里面想就说今天晚上一定是有些拍电影啊或者拍什么电视剧啊等等。
我今天心里想你肯定在这里有拍电影拍电视。
好了，夜晚十点钟下课了。
夜晚十点钟下课。
落到楼下的时候。
下了楼之后。
见到门口那里挤满了人群。
在门口挤满了人。
我知道是拍戏。
我知道是拍戏。
咁好在呢门口都有条栏我可以行出去。
看门口有一条小路可以。
咁我行相反嘅方向。
我走相反嘅
方向。咁我见啲水银灯呢就响我迎面嘅照向去我后面。
水银灯呢从迎面照往后面。
咁人总系好奇㗎嘛系咪
人总是好奇的。
咁想知道下照边个呢咁样。
我就想着照谁呢
于是回头一看。
如果回头一看。
回头便知。
回头才知道。
原来啲水银灯射住一架车。
原来这个水银灯在照了一个车。
车里面一男一女。
车里一男一女。
女的呢我就不知道谁啊。
女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个。
男的呢我就知道是刘德华。
男的我知道是刘德华。
大家知道刘德华咯。
大家知道刘德华。
我就心里面想。
我就想。
如果今天晚上是五权斌拍戏的话呢
如果今天晚上是五权斌拍戏的话呢
会不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围观呢
有没有这么多人来围观呢
也许我的学生都会的但是不会这么多人的。
也可会有我现在学生会看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围观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围观
我相信当中有不少人是敬拜或者是崇拜刘德华为他们的偶像的人。
当中很多人是敬拜刘德华或崇拜刘德华的人。
这些嘅影迷啊。
这些影迷啊。
呢啲嘅以刘德华为佢哋崇拜嘅偶像嘅影迷啊。
这些刘德华这个偶像的影迷啊。
当佢哋预先知道咗得到消息刘德华喺嗰度拍戏嘅时候。
他们预先得到消息刘德华在这里拍戏的时候。
佢哋作出咩回应呢
他们做出什么回应
我拍戏咋嘛好平常啦咁样。
拍戏嘛很平常啦。
呢啲系咪崇拜刘德华嘅人嘅回应啊
这是不是崇拜刘德华的回应呢
梗系唔系啦。
当然不是啦。
如果你系崇拜刘德华嘅时候你知道佢一间响停车场嗰度拍戏你都唔会咁样拍戏咋嘛咁样回应啦系嘛。
如果你崇拜刘德华你知道刘德华在停车场拍戏的话你都不会说。
这些人会怎么回应啊
这些人怎么回应呢
他们作出适切的回应。
他们作出适切的回应。
可能跟他们的老板说我今天想早点放工。
他们可能会跟他老板讲我早点放工。
我开 OT。
我开 OT。
即是超时工作听日。
超时工作。
好了即刻放工之后呢去买花。
马上下班之后去买花。
有些买公仔。
有些去买公仔。
有些就买唱那些 CD 唱片。
有些去买 CD 唱碟。
或者拿他的
相片。
好早的 啊，就啊，可能佢九点钟拍戏，八点钟已经喺度等等啦。
可能九点钟拍戏，八点钟就去等啦。
啊，佢哋早都唔怕噶。
他们早都不怕的。
啊，佢哋谂住要迎接佢哋嘅偶像。
他们准备去迎接他们的偶像。
好啦，等到佢哋嘅偶像嚟啦。
等到他们偶像来了。
啊，我哋唔讲刘德华显现啦，因为佢唔系神啊。
我们不讲刘德华显现，他不是。
当刘德华出现，佢哋崇拜嘅偶像出现嘅时候，你估呢班嘅影迷佢哋作出咩回应咧？
当刘德华出现嘅时候，这帮影迷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可唔可以想象到啊？
可不可以想象到？
个一碌木咁企喺度。
好像一个木头一样。
刘德华出现啦，一碌木企喺度。
像一块木头一样站在那里。
呢种系咪回应啊？
这是回应吗？
系。但是是不是适切的回应啊？
是不是适切的回应？
当然不是啦。什么叫崇拜刘德华的影迷？当刘德华出现的时候，适切的回应是怎样啊？
但是什么是崇拜刘德华适切的回应？
他们会怎样啊？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华仔华仔华仔华仔这样啊，这些才是适切的回应啊，是吧？
这才是适切的回应啊。
跟着蜂拥上前。
跟着蜂拥而上。
送花。
送
公仔。
送公仔。
俾上佢签名，
俾上签名，俾他们签名
啊，等等，俾我哋睇到，
给我们看到
呢啲非信徒，
这些非信徒，
佢要崇拜一啲嘅偶像，
他们崇拜的偶像，
当呢个偶像出现嘅时候，
当偶像
出现嘅时候，佢哋晓得点样回应，作出适切嘅回应，
他们知道怎样做出适切的回应。
我哋基督徒咧，
而我们基督徒呢，
我哋系咪话每次崇拜嘅时候要迎见神嘅时候，
每次崇拜迎见神嘅时候，
又是崇拜时啦，
又是崇拜时啦，而是说，
我哋带住兴奋嘅心情，
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
作出适切嘅回应，
作出适切的回应，
预备我哋嘅心，
预备我
又是崇拜时，
又是崇拜时，
愿主帮助我哋，
愿主帮助我们，
掌握乜嘢叫做真正嘅敬拜，
掌握什么是真正嘅敬拜，
掌握乜嘢叫有意义嘅敬拜，
掌握什么是有意义嘅敬拜，
让我哋在每一次敬拜，
让我们每一次敬拜里面，
掌握到神究竟透过今次嘅敬拜。有啲咩嘅信息俾我呢？
掌握神有什么信息给我们呢？
要求圣灵帮助我哋，
求圣灵帮助我们，
俾我哋有智慧，
给我们智慧。
我点样嘅将神对我讲嘅说话作出适切嘅回应，活用出嚟去荣耀神，去益人呢？
点样将神的话活用出来，去活出来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一齐祈祷，请我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嘅恩典，因为你。透过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到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生命去与你相交与你相遇，又愿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不论我们、群体的敬拜在教会的当中、以及我们个人与神相处灵修的里面，让主在每一次我们的敬拜的当中帮助我们去经历有意义的敬拜，使到我们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是得到神你给我们的信息，又将我们、得着的信息求圣灵给我们有智慧活用在我们生命生活中，能够荣神益人，愿你帮助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